我们接下来一起思想哥林多前书，我们继续思想哥林多前书我们讲到最后面了，第四章的部分对，还是一样，因为一到四章中间就是在解决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这种现象，保罗讲到这个结党纷争，我们讲过好几次，他完全没有针对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因为什么缘故结党纷争，没有讲出来，但是把结党纷争的成因。然后如何面对这个结党纷争这种现象，导师讲出来了，对，成为我们后来教会里面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如何面对问题这样的角度。好的，前面讲到结党纷争的现象，第一章后半段，对，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彼得的、属基督的吵成一团，然后保罗就开始分析了：你们提到我，难道你们都是我受洗的吗？不是，我是施洗的很少啊。基督呼召我传道，难道就是为你受洗的啊？让你现在能够拿出来说事，说你是属保罗的，不是啊？基督呼召我保罗是为了传福音，传十字架的道理，而这个福音却是。这个时候，世界上的人觉得愚拙的道理，神呼召我用传的是人觉得愚拙的道理啊！这福音的大能啊，外邦人以为愚拙，然而在我们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啊！保罗传福音从来没有用这世上的智慧，从来没有这种世俗，他没有标榜他世俗当中的成就。传道的方法，讲道的方法，从来没有用这世上吸引人眼球的讲道术。保罗学的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不扬声，不扰攘，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来。他就是用最平铺直述的言语，讲述。神的福音为什么可以用平铺直述的言语去把神大能的福音可以讲述出来呢？因为这里面有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哪里来的呢？从圣灵而来。这是神的旨意。这世上的人觉得看不上你们这些福音，看不上你们这些基督徒。神正是拣选了世上的人，以为愚拙的这一群人。在他们身上建立属天的智慧，用这个属天的智慧，他们信了以后，信从主以后，这个属天的智慧将会带出巨大的能力，来废去这世上的智慧。怎么做到的？如何让这一群世上人觉得愚拙的人，成为那有属天智慧的人，让他们领受圣灵？圣灵帮助他们能够参透万事，圣灵帮助他们能够从神的角度看明神的事情。同样的，圣灵也帮助他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能够用属天的角度看清楚世上的人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神使用这一群领受圣灵，又加上他愿意操练按着圣灵的心思意念来地上的生活让这一群里头有圣灵的人建立了能力来废去这世上的智慧所以，那一个基督徒随从圣灵、顺服圣灵、操练，越来越灵里面老练，灵里面的长进太重要了。所以讲到后来，就讲到了。你盖工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 盖起你自己建造的房屋，用盖房屋的比喻，在讲述一个你顺从神的旨意，顺从圣灵的引导，顺从圣灵让你想起来的耶稣的话，你顺服到哪一种程度呢？你如果有敬畏神的心，认认真真的照神的心意活在这地上，你是用金银宝石来盖这栋房子。如果你马马虎虎，你不怎么顺服神，你就是用草木和秸来盖这个房子。经过火的试炼，你可以想象什么样的建材到后来。火的试炼之后剩下什么？草木禾秸的全部烧光光，只剩下地基。可是你得救，因为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你得救了。然而你冠冕却是很少或是没有，没有冠冕。而那金银宝石盖的房屋，经过火的试炼以后存留下来，那是得冠冕的依据。为什么讲这个？今天，基督徒之所以掉在结党纷争的陷阱当中，真正的原因就是灵命幼嫩，没有办法把它当做吃干粮的。保罗说，连现在他讲写信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哥林多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成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大部分都是灵命幼嫩的。所以最重要的不是解决你人的问题，为什么他不用讲这个结党纷争？真的，你在吵什么原因？不用讲，因为你根基的原因没有解决，那个根基的问题没有解决，就灵命不成长的问题，灵命幼嫩问题不解决，你到处都是问题，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一件事，那一件事又促成不同的人又结在一起了。换另外一个小团体，另外一个小圈圈了，然后又开始开干了，然后又开始结党纷争了。所以结党纷争，人的事情、人的世界，那一些事情不重要，因为天天不一样事情都会发生，都足可你造成你结党纷争。如何能够不结党纷争，就不是解决世上的问题的角度了，而是你灵里面有没有长进，你是不是真正用神的旨意来看事情。保罗解决问题啊，当然是神感动之下，神带领了保罗解决结党纷争的问题啊，完全不会公卿变世主。明明是他们的事，结果你进去协调协调协调，结果大家都骂你，公卿变世主啦，够倒霉了吧？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服事啊，尤其是传道人，常常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不成熟，不成熟啊！事情只要是事情就会结党纷争，只要是事情就会，对啊。所以保罗真的是很有属天的智慧。那一档是他们的那一档是根本提都没提，导师把结党纷争的原因讲出来，因为灵命上面还是婴孩，还是吃奶的，不能当做吃干粮的。所以呢，所以就要跟他们讲，你们要追求灵命成长。你们要追求用金银宝石把神给你那个属灵房子盖了。你要成熟成长，你要好好学圣经。学了圣经以后，你要去操练，按着圣经行。怎么操练呢？你有侍奉神的心，在教会侍奉，人家看得到；在家里，你要侍奉你的家人，用侍奉教会的心过你的家庭生活，面对你的儿女。面对你周遭的人，你是用侍奉神的心在活着。你这个侍奉神的心，你要做到神的心意，所以你不得不要学圣经。你必须把圣经学通，你才可能面对人事物的时候能够通达。当你开始越来越成熟，想的事情越来越合神心意的时候，这样的基督徒凑在一块，就慢慢的越来越合一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在这个平台当中，如果有一起运作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生这种现象。当然，我们平台当中，你们很少有机会面对面讲话，真的是不用隔着屏幕，不用隔着这个摄像头，很少哈。那意味着什么？你很少有机会直接有冲突，很少有机会在实体教会当中， 那一些必须要面对面才可能发生的问题，很少，没什么机会。当然，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单纯了，你就是好好的学圣经，在这边学院嘛，就是学圣经，甚至属于平台的服侍的角色也不是那么多。你要服侍的对象，事实上是你生活周遭的这一群，你正在传福音，正在带他们，这就是你的服侍对象。你在平台当中，我们要开执事会，执事会要坐在一起，连执事都没有，对啊，坐在一起开会来讨论一下教堂谁打扫、谁安排、谁扫厕所这些，也来没有，谁放投影片，根本没有这些事情。反正固定那几个人坐，坐着也习惯了，也就是举手之劳。所以你要在事物上面真的发生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这种机会很少，对不对？可是这不是最主要的，更主要的一个，相对来说，你愿意在这个平台，包括来主日崇拜，你必须是听得懂释经讲道，有那个基础了，然后愿意在释经上面好好在神的话扎根的啊，你上来，你听这样的道，解给你听，你听得很有滋味。基本上都像一个门槛一样，所以在平台上面，无论侍奉你侍奉你家那边的小组，或者是你认识几个线上的这些弟兄姐妹很熟了，我们一起在侍奉着，你有没有发现？对，很合一，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根本不太可能出现什么结党纷争的现象，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灵命程度相对来说成熟许多，对神的道理解的通达面通达许多，所以就无形当中向上落实了保罗在这整段结党纷争的教导，我们就避开了很多的陷阱，避开了很多的盲区，我们正在实践这事情。当然，对啊。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很少机会有实体啊。可是某种程度来说，我们直接在灵里面的互动，灵里面的同工，反而让我们弟兄姐妹有机会尝到不一样的属天的滋味，不一样的面向，对不对？好的，底层的原因是因为灵命幼嫩，然后呢？保罗开始进到第三章到第四章了，来讲述我们这些在主里面服侍的传道人。你提到亚波罗嘛？你提到保罗，你提到彼得嘛？那这些传道的人到底是怎么样啊？难道就是把我的名字借给你结党纷争来用吗？当大头头啦？当然不是。所以今天要继续进行下去，来思想保罗他们这些传道人的身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好，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上一次就提到第三章16节、17节这里。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是神的殿啊，教会，你们是神的殿啊，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啊，基督徒们。如果有人结党纷争的话，就是毁坏神的殿呐！如果你胆敢在神的教会里面结党纷争，神一定要毁坏那个人。我们上次有提到，为什么你经历过的那些人怎么好端端还活着？神实在是怜悯啊！神怜悯人呐！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嘛，对不对？不代表他不发怒啊。他积蓄在那里，为什么积蓄？他盼望着你悔改，何必去死呢？悔改吧，何必去死啊？罪人何必死呢？悔改，不要犯罪了，你就得活啊！按照神的心意，你悔改了，按照神的心意，你就得活，就不用死了。我们的神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有经历过委屈的，对啊，心放宽一点啊，不要鸡肠鸟肚啊，放宽，因为神是多么愿意盼望那一些结党纷争的那些头啊，能够悔改归向神，神给他们机会， 对呀，你不要老卡在你自己的委屈上面了，好像神没有帮你伸冤呐。对呀，不用，因为神爱人，我们要配合神哦。有什么委屈，神自己伸冤，不用我们来啊。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所以这上次提到，我们上次提到这中间，既然是这个样子，你看明白了啊？现在我们弟兄姐妹之所以会结党纷争，是因为觉得自己是对的。好啦，那你灵命幼嫩的时候，你什么理由觉得自己是对的呢？因为这世界这样说，你用世界的价值观来看、来评断，用世界的做事方法现在来做，所以你就开始一个拉一个串在一起了吗？闺蜜要诉苦啊，闺蜜要把这事情互相讲一讲啊，这叫世界的方法。为什么？你教会遇到事情了，你不是找到当事人好好谈清楚，你找你的闺蜜。把你的意见倒给他，你正在影响他。你自己都还没有确定对或错，你用世界的观感来看，因为你用眼睛看，你不是用属灵的眼光，用属灵的标准来看的。为什么我知道不是？因为你不找当事人嘛。神的心意叫你是找当事人，如果真的有什么意见，找当事人。你这一层你就是不找，你就是走在世界里面。难怪接下来你一步错，步步错。哦，没有。我不想破坏弟兄姐妹的感情，所以我不直接面对，直接讲。你继续下去就开始酝酿、酝酿啊、酝酿。所以为什么人会变成这个？明明是爱主的，你不够爱主，还没有资格结党纷争呢、啊？不够自己觉得自己爱主，你没有资格结党纷争的。因为影响不了什么人，对啊，那些在教会里面像路人甲一样，你影响谁呀、啊？陌生人一样，你影响谁呀、啊？那教会里面会把结党纷争闹厉害的，都嘛是很有人缘的，教会里面很活跃的，看起来很爱主的。看起来很爱主，不代表真的爱主啊？为什么？爱主的定义不是用世界的眼光热心来干，而是看你顺服神的话的程度。有了我的命令做遵行的那人，耶稣定义叫做爱他的。你不照神的话行啊，你只是自己血气在爱主，自我感觉良好的爱主，对啊，就神的旨意你不遵守，有事了，你就开始跟闺蜜讲，这个讲讲那个讲讲，什么人都讲了，独独不跟那个当事人有意见的讲，对。结党纷争的开头是这样，弟兄姐妹，神看这个事情看得很严重的，叫做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对，为什么会这样？来了，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哈，18节到23节还没读哈，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读双数节，请冯姊妹那边收讯如果不好哈，刚才听起来怪怪的哈，好，所以冯姐妹这一次我们就换秦姐妹那边来帮你读了，好不好？好，我这边读双数节，请秦阳姐妹那边读单数节，秦阳可以吗？话筒打开来啊。哦哦，
好，
可
可以。
以，好，18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个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
天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
好，事实上前面两节是我们上次读到过的哈。 对，中间如果有人觉得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哈，刚好就是灵里面不成熟的表现。对，你在这世界用世界眼光觉得自己还不错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如变作愚拙。对，来到神面前，来到教会当中，立定心智，我不用这个世界的标准，我不用这世界的眼光来看教会内部的事情。我立定心智，我学圣经一定是从脉络进来，而不是马上跳进来。我觉得，你先照神的规矩，神既然这样写圣经，按着脉络写，你就按着脉络学，不要自己这个感动那个感动跳进来。对，你不照经文的脉络，你不守规矩了，那个叫做这个世界自以为有智慧的读法。对，感动。对，你不用来教会，你一样有感动了。你坐地铁站看到人家姑娘比较漂亮，你也感动。我跟你讲，对，你跟着感动走，你该糟了。对，没凭没据的感动。你真的要有的感动是合神心的，必须回到圣经的脉络，必须的。你跳着想，飞着想，你这不照规矩了吗？你连学圣经、读圣经都不照神的规矩了，那怎么可能指望你在教会服事是照神的规矩呢？对呀，有次有序啊。哥林多前书写到后来，对。敬拜是要有次有序的敬拜，对，好啦，敬拜的次序，第一首诗歌，第二首诗歌，诗歌中间有祷告，哦，有次有序啊。你学圣经不用这样啊，跳来跳去，飞来飞去，这个感动那个感动啊，这个亮光那个亮光啊，你没解经，没有顺着文字这样流下来，你哪来感动啊？不就飞进来了吗？谁给你飞进来的感动？我问你。连读圣经都不照规矩了，没有上下文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你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赶快警醒啊！啊，如果是这样，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的状态，那保罗就劝了：倒不如变作愚拙，不敢再发声了。不敢再当意见领袖了，不敢再帮人家出头了，不敢。我看到这个，我有我的意见就要反应了。先把自己当做笨蛋，没智慧，来到这边全部都是生的，我从头学。感谢主，态度对了，有这个态度，好成为有智慧的，开始能够真正学懂道了嘛？你按照圣经的次序来学懂道了嘛？按照神启示的次序来学懂道了吗？感谢主啊！所以为什么要敬拜平台听主日崇拜的？必须是我们要学过福音专题，要学过这至少认同我们是这样释经的这种学圣经的方法。如果不认同的话，跳进来，你们这些太枯燥了，你们这些太古板，你们太传统了。好啊，好，那你觉得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嘛？好，你觉得，那我们也尊重啊，对不对？有合适你的教会，去吧。对，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嘛。那我们这边就是这样，按着圣经次序，不是文字，不是这种书卷这种次序，而是启示的次序。对，那为什么要这样呢？要把自己成为愚拙的，然后成为有智慧的。第十九节，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为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啊，刚刚好。第一章里面提到，把福音当作蠢笨的这种人，刚刚好。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一直这样，因为神没给他机会信，神没有给他机会看到属天的智慧。所以自以为有智慧，就继续这样下去了。为什么神这样想得很清楚？在这世界，以为有智慧的神看是愚拙的。为什么神刻意这样做？主教自以为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所以他信不来嘛。他觉得自己的判断是准的， 永远用自己当标准来判断人，永远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圣经啊。所以神真正的意思，他也没机会听到，听不进去嘛。嫌你们这样太啰嗦了，嫌你们这样太麻烦了，太古板了嘛，听不进去。正好这是神的心意。主耶稣讲的马太福音第11章刚刚学到，对啊，神的每一本是如此，像聪明通达的隐藏起来，神故意的。你觉得你在这世上很有智慧，你很聪明，那神就偏偏向你隐藏起来。你再怎么自己去读圣经，再怎么你去找资料，就是读不懂。为什么？心不对，自以为有聪明，自以为有智慧，神故意的。神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你要自己来，对不对？自己来吧。为什么自己来学圣经不对？不好，你没有机会学到顺服人，你知道吗？什么都自己来，你就没有机会像约书亚一样学着40年顺服摩西呀。而顺服摩西不是只是顺服摩西，是顺服神透过摩西的带领。神的带领正是透过人在道德上传递啊，透过人的信啊。结果你凡是学圣经都要自己来的，你什么时候来有一个前面的人，他是软弱的，他是不怎么样子，在社会上没什么智慧的，然后神透过他来带领你，你失去了这个最美好的机会，你知道了吗？自己学，失去的就是这个机会。对啊，保罗非常能干，非常有才干，可是他偏偏他讲一句话，我偏偏不用高言大志来带你，不是说他没有那个能力啊，因为他能够写到这层，那深深知道，我如果服侍耶稣，服侍神的教会，还是用我希腊哲学，还是我的辩证法，还是用我这个撇开圣经，我学到这一切知识的话，我刚好就是神讲的对立面了。所以保罗知道，他的传道从来不用高言大志，就是神讲什么，就把它解释出来，就是如此而已。你看到保罗所写的东西，从来没有写谁谁谁说谁谁谁说谁谁谁说，对不对？使徒行传记录了保罗的讲道，保罗书信里面的各卷的内容，你有没有看到？完全没有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讲道法的色彩，没有，纯粹只有神的心意是怎样？保罗体会到了，化成书信写出来，就这样而已，没有人的铺排。像耶稣一样，不扬声，不扰攘，不用人的方法去做广告，不用人的手段、人的技巧去吸引眼球，对，单单用真实把公理传开来。你看耶稣做到了，保罗跟着做，其他使徒跟着这样做，你信不信？我们弟兄姐妹，现在你就是。只是讲圣经，只是学圣经，只是讲圣经，然后你去跟人家分享。个人布道的时候劝人家信，哎，他有兴趣了，你开始跟他查福音专题。福音专题是第二步，第一步有一个个人布道的过程啊。福音专题是他愿意真的有系统学圣经了啊，来来来，我们一起来福音专题，帮助他得生命。对，你相不相信你这样可以带被神用？你不管你文化程度到哪一种程度，你只是把圣经讲给他而已。你会看到你这一生会被神用，一直带门徒出来，一直带跟随神的门徒出来。你不需要读大学，你不需要读研究所，你不需要读神学院，你就是把圣经学透了，然后你就是照圣经的模式去带，你看看神怎么用你。是的，保罗自己做到，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啊，神刻意这样做。然后20节，神又说了，神知道智慧的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正如刚才读过的经文，主耶稣说，神啊，你每一本是如此，像聪明通达的就隐藏起来，然后向谁显明呢？向婴孩。 就是神怎么教，他就怎么领受这种单纯。神怎么教，怎么领受。那学圣经是不是学指令，一套指令集？你像机器人一样，哦，这样学？不是啦，所以说要释经，要解经的嘛。神真正的意思要解释的，当时的文化背景要给你讲清楚的。一句话有的时候是用法律的字眼写，很多转折要给你解释出来，让你通达的，啊，让你透的、通透的，啊，是这样引导带领啊，对啊，对啊。主知道智慧的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你学圣经，上帝不需要你有太多的世界的智慧，不需要，他要的就是你一个单纯顺服的心。你领受了，一开始像小学生啊，老师怎么教你就怎么接受啊，好像很蠢啊，用大人的眼光看是简直幼稚，没有，一步一步最基础开始铺垫起属天的智慧，等到你学到后来一通百通，因为圣灵一进出了，圣灵在你里面，就是用那些一开始最单纯接受的那些基本字，就把你接下来的属灵智慧给累积出来。奠基起来，又加上你愿意服侍，你开始经历神的话，你所学的话开始经历到它的奇妙大能，你的信心被建立起来。这是神在建造一个从单纯领受的人，可是建立属天智慧的过程。这里面靠的是什么？靠的不是你很有文化的水平的学历，靠的不是你人生很有人生经验。你有很多智慧、人生经验、智慧的累积，靠的都不是，纯粹只是你单纯的心学圣经。你慢慢学，慢慢学，一步一步学，随着这些书卷学下来，神让你累积属灵的知识，神让你看到属天的标准，神自己的心意，然后你通达了之后，你整个人因为你信，因为你顺服，你整个被神的道改变，你整个特质都改变了。就因为你单纯顺服，是神自己的大作为行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这句话，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你拿这个世界的智慧跟知识来这边学圣经的话，你等着踢铁板，对，太多铁板等着你去踢了，因为你会很多都卡壳，很多都受伤，光是经文你就觉得矛盾。对呀，啊，你觉得匪夷所思，更不用讲在教会里面跟其他的蒙恩的罪人相处如何同工了。你如果这用这世界的话，你真的是每个人头上都是有棱有角，对，那个时候磨难可多了呢，对，好的。所以一直到这里，18节到20节这里，保罗表明了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世上的智慧跟属天的智慧，你要分出来，你要看清楚。好，那接下来21节，所以无论谁都不能拿人夸口。因为拿人夸口这件事情，就是属天的智慧来的，对不对？你去看看这些做官掌权的，他们讲的话，他们电视上让你看到的，对呀，那统一你都可以看到，那根本就是个规矩在背后。谁谁谁现在是老大，你一定要把那个名牌出来，要表忠的。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为什么？这个世界教他要这样，你不这样子，你自找倒霉，你站错队了，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这样？当然了，感谢主啊，我们不是做官掌权的，不需要这方面的煎熬，没有在那个系统里头，对。而在神的眼光，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来夸口，这是世界来的。所以为什么哥林多教会现在遇到这个事情？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因为这世界来的，必须要有这些大人物的名字来奠定我的底气啊，要不然怎么继续跟你杠？所以保罗现在指着这个，绝对不能拿人来夸口，无论是谁，为什么呢？ 啊，接下来讲了，你知道保罗心目中神给基督徒那是有多宏伟的意象啊！来，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什么意思？你基督徒，你是神的子民，你非常的尊贵，你不被人受限。神的国不是黑帮啊。黑帮里面，你老二就是老二，你老二就永远不当不了老大，你老二就只能在老二的位置，你永远不能僭越你的位分，老大才是老大。黑帮是这样，其实黑帮啊，这是人的人性里面，这属世界的人性最自然的展现。所有的国家里面，所有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就是这种政治体制，因为不认识神。因为不知道神真正的心意，他只要用人的有限的眼光、有限的感受、有限的安全感，然后搞出一套弱肉强食的制度，那你得遵守啊，没办法，你是韭菜啊，你没办法，对不对？你没有任何的条件跟人家叫板啊，那没办法啊。所以主耶稣讲过了哈。他的国不是在地上，所以你基督徒，你真的信得很清楚，所以你也不需要在这些地上的事纠结，这叫正常。正常不见得对，正常什么意思？你干嘛跟人家叫板？你干嘛啊？神给你一个属天的知识，结果可以去跟人家搅和这些事，不需要。超然一点，他们需要的是福音。他们不需要你进去用他们的标准，你去跟他们搅和，你干嘛降低你的标准？干嘛降低你的身段？对呀、啊，这不是至少门前雪啊，不是，是因为圣灵让你看明白了真相。耶稣讲了，他的国不在这地上啊，他的国在天上啊，他跟比拉多讲的。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你不被那个人限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在这学院上课，上了我很多圣经课，你一点都不在我下面，你知道吗？这是神讲的，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你一夸口了，你是跟着他了，仿佛你就是他的老二，你他的老三，你在老四就是他的下面的，他是细汉呢，他的小的。对，张玉梅姐妹可能听得懂 "say hi" 那什么意思？台湾话，你是她的小喽啰，不是教会，不是黑帮，神的国一点都不是黑帮。神量给你基督徒是非常崇高、非常高贵的位分，你不在任何人的下面，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拿人来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我们大家佩服保罗，基督徒有一种现象，佩服保罗，佩服到一种程度，难怪天主教里面把保罗都封圣了。封圣这个动作一点都不是神的心意，就是这里，不可拿人来夸口。他们把彼得封起来当做第一任教皇，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来夸口。好像所有基督徒都是彼得的徒子徒孙了，不是的，我们不是黑帮，我们这里面没有任何人是当老大的。在这个平台，你每一次主日崇拜听到于牧师在讲到，于牧师不是这里的老大，不是于牧师说了算。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拿人来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的。神量给你基督徒的世界是非常宏伟的，整个宇宙万物，这些受造物全部你的，你拥有的，你叫做神的儿子，你拥有的，你很大，神给你的位分，量给你的冠冕非常的大，所以你不受前面哪一些重要人物的名字的限制。讲下去哈，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事，全都是你们的。 所有权呐、啊，这个叫所有权状啊，对啊，对啊，我们都有一点年纪了哈、啊，知道房产怎么一回事，房产证，你的房产证，神给你的房产证，不是只是那一间破小老破小的房子啊，不是啊，神给你的房产证是全世界，你的，看懂了、啊，文字就是这个意思，这些人。服侍过你的人都是你的，你后面可以加字啊。帮助过你的人，你的帮助者，你的贵人，你的好朋友，你的，独独就不是你的老大，不是，都是你的。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整件事情。是神给你在这个时候陪着你走一段的好基督徒，我的好弟兄，我的好姐妹，你的，而不是你再搭上一个黑帮的列车，他是老大，我是老二，后面有老三，所以耶稣是总老大、总霸主，是不是？不是，那是人的想法。耶稣来，即使他是最尊贵的，他成为那替你洗脚的。对，我们基督徒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都是我们的所有权，跟你生命一起服侍的那个宝贵的基督徒的友情、弟兄姐妹的情谊，哪怕就是这两三年是你的，你懂意思了吗？你拥有的，你用这种角度来看世界了。神曾经把怎样的恩典透过这些人放在你的身边？你的人生经历，你拥有了，不代表你能够支配那个人。不是，你们一起宝贵的那种同窗情谊，宝贵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同心追求的那个情分，你的，用这个角度你来看，全世界是不是你的？你是充满感恩的心，一点点的数算吧，都是你的。你曾经跟谁借过一台自行车，他帮着你把这个事情办完了，你的人生经历啊，全世界你所经历的都是这个样子，都可以用这种角度去解读啊。你的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人是你的对头。就故意在这件事上跟你过不去，那件事上跟你过去，你的为什么？宝贵的成长经历，神透过这个人让你越来越宽容，神透过你这个人，哎，让你世界展开来，神透过你这个人，让你看到哦，我自己靠我自己是这么苛刻，靠我自己里面就是那么愿意计算人家的恶，你看到了你的成长经历。所以，无论是你觉得顺心，你不顺心，所有的人事物都是你的，你经历过的，你拥有的，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的面相。神量给你的何等完美吗？感谢赞美主。下一次我们继续从这里再多讲一点，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万有都是我们的。那是不是一种野心，而是一种感恩，一种在主里面被你开了一扇窗，看到你神国的荣美，看到你天国的伟大。感谢主，赞美主，你量给我们的何等的福分啊！我们的好处真的不在你以外。求你继续打开我们弟兄姐妹的心眼。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所行的人生道路。让我们从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这种眼光来看待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挑战，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欣赏你美好的作为，让我们真实想到这整个你所造的万有，就像你透过你的仆人保罗对我们说的，都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盟主呼召服侍。
我们接下来奉献礼的时间，我们一起唱奉献诗第一段啊啊！我们奉献诗唱第一段，我们唱完之后，晴阳姐妹带领我们啊来做奉献祷告，来请。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先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全献上。
慈爱的上帝，阿爸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死里复活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以上时间的保守和看顾，感谢父神，你透过牧师的口，能够把你自己纯正的真理，能够牧养在我们当中，来牧养你的群羊。神啊，你是我们的好牧者，你是我们的牧人。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浇灌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扎根在神你的圣经真理当中，扎根在你的话语上面，使我们灵命能够不断透过神你自己的话语真理的浇灌，能够神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被神你的话语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更加晓得清楚神你自己话语当中的心意，更加的了解神你自己的心。神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贴近你的心，更加的爱你，以至于使我们甘心乐意的用感恩的心，能够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于你，使我们献身活祭，天天活在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有一颗爱主你的心，也能够在我们无论是工作当中，还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我们的侍奉服事参与神国建立当中，是啊，让我们方方面面都是透过神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能够来作王掌权，使我们的心全然的降服在你的面前，是因着被神你的爱能够完全的折服，以至于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时间、精力、金钱，所有的一切，全然的奉献在你的家中。神呐、啊，按照神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能够来使用。神，我们也是感恩你给我们能够有侍奉、参与服事的机会和奉献的机会。主啊，让我们能够向你表达你对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你来对我们的拯救，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也能够让我们 神呐，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的来表达我们对你的那一种爱的回应。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恳求神，你能够恩待祝福所有愿意甘心乐意摆在你面前的弟兄和姊妹，愿你大大的赐福和纪念。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来，请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